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依旧的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宇治药局负责人王明元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明元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安，还有各位线上听众早安，
早，欢迎明元药师哦。这个对，好一阵子没在空中一起来聊分享了哦。
是，
你看一过来就是岁末年终了，
真的。
今天是12月1号，哎，真的也过完今年，你看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了。
没错，哦，没错。
那在这个岁末年终之际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应景的一个主题哦。
是，
因为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个规划。
对，
好，买房子搬新家，
对，
就是其中之一了齁。
是，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刮新厝贵后你，欸，这台语应该是这样念，
欸，没错，很标准。
新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吗？欸，明元药师哦，这个搬了新家齁，这个入厝当然是幸福的味道啊，这个难道新家还会传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呢？明元，
是因为齁，真的就像伟华姐刚刚讲的，现在已经快要到越来越时间越来越接近我们要过年了，那你看新闻上，嗯，哇，感觉好像房市一片荣景啊，过热，那相信很多人其实会在这一个阶段，尤其在年底这个阶段是搬家的大事，那很多人也会趁这个时候可能譬如说换新一些家具啊，嗯，或者是说重新做一些局部的整修也好，或许不到整个搬家那么大张旗鼓，但是，欸，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感觉过，每次进到那个新房子的时候，真的就有一个所谓人家新厝的味，新家的味道，嗯，甚至是新的家具，我觉得可能你都会觉得，欸，好像就是有一个家具的味道，
对，就是新的嘛，
对呀，
你就感觉新好像就等于有那个味道出来，
是，
对不对？因为是新的东西，
是，嗯，是。可是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或许我们在选购一些不管是建材或者家具的时候，我想民众可能比较容易忽略到，那但是我相信最近其实也是环保意识抬头，健康意识抬头，我相信民众一定都有听过甲醛，
有，
对，那另外一个就叫做 TVOC， 这个是英文文，那如果说我们讲成中文的话，那个 T 代表的就是总共的 total 这个字，
oh.
total， 那其实就是那 V 是什么？ V 就是挥发性的，那总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TVOC 这个名称，我想民众可能比较少听到，
对，
但是其实它往往跟甲醛两个人是好朋友，手牵手，可能很容易在你新买的家具或者搬家，不是搬家，那个叫什么，新家装潢的建材里面，嗯，他们两个其实是非常时常会一起出现。那我想其实这两个味道，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新家的味道，我知道大家很喜欢新家的感觉，可是我们以后可能要慢慢有个观念，我们不要这个味道。
是，所以今天明元药师在空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新的家里面，
对，
包含了可能我们去添购的一些的家具或者是使用的一些的建材，它有一些的味道，这个味道呢其实它并不是幸福的味道，它对我们的健康上是会有影响的哦。
是，
所以这个手牵手的好朋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甲醛，还有刚提到这个 TVOC，
对，
对不对？
没错，
在新家当中都可能存在着这两种的味道，我们就一一的为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了。因为其实真的我最近哦，
嗯，
最近我就发现每次回家的时候，在有一些的巷口深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的家具被淘汰出来，
是，
我们看就知道，哎呀，它就是这些 家具出来了，
对，
然后呢就有新的东西要进去 了
对，没错，
所以有可能家里头就有这些的或许不健康的新的一些的味道出现了。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甲醛为什么是属于这个家里头它是属于不健康的一个味道，它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好，我们先说甲醛，其实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简单，可是大家可以听一下，甲醛它的化学结构叫做 HCHO。如果你真的去看它的化学结构，其实它跟水 H2O 有点像，那这个东西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为甲醛是已经有实验证实它是属于一级的致癌物品。对，那它在我们如果接触到我们人体，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它会跟我们的蛋白质产生一种 DNA 结合的一种不可逆的反应。所以简单讲，我们讲到这边你就可以想象甲醛呢因为可以跟我们蛋白质的 DNA 结合，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基因性的致癌性的，甚至怀孕妇女可能会有一些致畸胎性的一些危险跟风险。那民众有时候就可能会想说，哎呀啊，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这个东西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评估它，说到底安全范围在哪里呀？那我们要怎么样尽量可以避免啊？我想我在这边说一下为什么我这次会突然想到说想要讲这个话题。
是，
对，因为如果你仔细想想之前我是被之前有一则新闻有点让我觉得说，哎，这个话题真的是可能很多大家都会忽略。有一位民众他在穿了新衣服之后造成严重的全身性的皮肤过敏，然后到皮肤科医师那边就诊，结果呢医生检验出来结果就是因为接触到过量甲醛。对，你会想说衣服怎么会有甲醛？
对
对，可是我跟您说其实我们的整个大环境里面处处都有甲醛，甚至是我们现在正可能骑车或者是开车在路上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呼吸道的这些运输废气里面就含有甲醛，甚至是我们刚刚讲的 TVOC
啊。所以因为这些的大众运输工具可能就是一些的汽油柴油嘛，
对，
所以它也会这个释出这些这个算是那个有机化合物，
没错，
对不对？
对，没错，对。那你说，那衣服怎么会有甲醛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小孩子的衣服要穿之前要先洗一洗再穿。
对啊，
对。可是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原因是因为甲醛其实会被应用在纺织业上面如果你有看到有一些所谓的防不是防烫啦，防皱衬衫，有没有就是跟你说哎呀不容易造成棉烫
啊
或者跟你说哎呦这件衣服有固色的效果增艳的效果，不好意思那都是用甲醛去做的。
真的吗？
对，
它不褪色不会溶出来，这是有甲醛啊。
对，它是用甲醛做固色的方法。
所以甲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的用品上面的使用它是属于合法的。
是，它其实是属于合法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抽相对抽验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譬如说我皮肤比较敏感但是它添加的这个部分又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我如果买来一件全新的衣服然后我就这样穿上去了然后它很有可能在一个敏感性肌肤的病人身上就会导致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件衣服上使用的甲醛的浓度高还是低，
是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判断。是，我就是被这一则新闻想到我才觉得说其实我们每次药师都在讲用药安全用药安全，你都已经知道它是药你会注意，可是其实往往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容易被忽略掉的东西。像其实以前我后来去翻了一下早期也曾经有新闻报道中国大陆进口的一些食品它甚至也有甲醛被验出
啊。
是，
这个也可以用在食品当中啊。
是，像台湾早期在萝卜干米粉粉丝之中这些东西会添加甲醛漂白，所以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粉丝米粉太白的 不要吃，
不要，
对，
不要买，
对，它就是有类似这样的功效。那甚至以前也有新闻说，就说大陆的食品在加工业里面也曾经添加过甲醛，也是用做类似哦，比如说防腐或者是漂白的动作。嗯、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很容易在我们每天理所当然的生活里面忽略掉了一些小小的细节哦。或许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往往没有想过说它背后很有可能是添加了什么样的东西去达到这样的技术。
是，明月，所以那个甲醛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存在，是不是啊？
是，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衣物
啊，
可能它也有添加。那你看食品哈，甚至是说像汽机车的废气，像女生爱擦的指甲油
也有吗？
是，那甚至是说像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叫什么？空气芳香剂，
嗯，
对，有一些空气芳香剂，其实没有人会去买空气芳香剂的时候去看它的成分吧，
嗯，
对，那往往我们只在乎味道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些室内芳香剂的它的成分上来讲，不但可能会有甲醛，而且还有可能会有大量的我们刚刚讲 TVOC 的挥发，
是
哦，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无处不在。
嗯，那这个甲醛它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TVOC 的一个部分呢，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些的一个反应都不太
一样，
但是事实上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确会造成一些的刺激上的一些的影响，
是，
而且它浓度高的时候是不是影响的程度就会变得比较多？
对，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以甲醛为例，目前我们的国家制定的法规上来说是甲醛的溢散的这个程度来讲，在室内，我们密闭的室内要小于 0.08 每立方公尺，要小于 0.08 毫克这个标准，好， 0.08。 那甲醛本身它是个气体，好，那它有刺激的味道，就是我们刚刚讲新加的味道，它有味道，但是它无色，对，所以你看不到它，那所以气味成了一个分辨它很好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刚刚讲室内标准的浓度是要小于 0.08 对不对，可是如果大于 0.08 到 0.09 的时候，有一些敏感的小朋友啊或大人，可能就会开始感到气管不舒服，对，甚至是有可能会诱发气喘，
会想咳嗽，是不是？
会想咳嗽，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过进到一个新的装潢环境，你会觉得眼睛也辣辣的不舒服。
对，那个是什么？
对，那个就是甲醛跟 TVOC， 对，
那是两个都有哦。
对，没错，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把他们两个我们很难把他们两个切割得很清楚，所以我才会讲说为什么他们两个像好朋友形影不离。有时候我跟着你，你跟着我，我这样子讲个例子好了。其实我们家在民生社区那边曾经有一个我很信任的牙科医师，讲个小故事，他后来搬走了，跟人家合伙去开了一个牙科诊所，可是他说他在那个诊所里面新装潢的诊所，他当初没想那么多，进去就看诊嘛，对不对？那病人很多，一天可能超过8小时都待在里面。那结果呢，他突然觉得身体越来越不好，这是真的哦，我讲的是真的哦，当然我们不能公开他是谁啦。然后结果呢，他一直觉得身体很不好，去看了医生都检查不出任何原因，然后呢人就一直瘦下去，然后身体越来越差。他检查到后来他不知道原因到怎样，你知道，他跟病人聊起来之后，病人说阿伯，陈医师，你去拜拜啦，已经，你知道吗？已经开始有点求神佛这样子。结果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契机，他有一位牙科的病患来看他，然后就那一位刚好是室内设计师。结果他听到他这样子讲之后，跟他分享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个，他说：“哎，陈医师，你有没有验过你们的装潢的室内甲醛浓度？”他在想说：“哈，这是什么？”他才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验这个，他才跟他讲了很有可能甲醛浓度超过之后可能会对身体带来的危害。结果呢，不验还好，一验超标6倍，
哇，
他吓到。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几乎整天他自己就说我是在毒气室里面每天在工作。结果呢，他说他跟人家合伙的契约时间也还没到哦。不管了，健康最重要，赔钱了事走人。自己搬出来诊所重新装潢，他说他再也不敢马虎装潢这件事情了。结果你知道，什么药都没有吃，过了一段时间 他整个病就好了。
所以他会代谢是不是？
没错，他会代谢。可是 你知道甲醛，您知道甲醛要代谢时间可以高达多长？甲醛的浓度，因为你可以想，像今天这么湿冷，我相信大部分人一定都把窗户门窗都关起来。
对
对，在一个空间上来说，假设没有良好通风，甲醛需要3到15年才会代谢。所以你是用你的新鲜的肺去代谢这些东西耶。
等一下，三到十五年啊，
3到15年哦。所以为什么我会很在乎甲醛这个议题？其实某个层面也是因为我自己哦，刚好也是真的有在做搬家的动作哦，准备。那我也觉得说，这个议题其实跟民众来说，它像个隐形的杀手。
嗯，
对。甚至我曾经听过，搬进去新家不到1年半就得到白血病的。
甲醛会引发白血病，
会，我们刚
血癌，
对，癌症，它是一级致癌物哦，所以你看哦，它可能浓度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小小的咳嗽，气管不舒服，后来可能刺激到你的眼睛跟鼻子的黏膜，你可能会想打喷嚏、流眼泪，甚至到后来的话，喉咙会不舒服，那严重一点的话，真的在跟 DNA 产生一种不可逆的结合的时候，这种毒物就会导致我们基因改变，就非常容易致癌。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现在都认为甲醛是一种所谓的一级致癌物。
是是，刚那个名人也有提到，像甲醛或者是这个TOVC， 它事实上它虽然看不到，
对，
但它是有味道的，
对，它是。
有一些刺激的味道，像有时候我打开那个衣橱，以前去过有些地方去看衣橱，一打开就啊，
没错没错，
马上眼睛就刺刺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甲醛，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两个好朋友坏东西，对，没错。
是，那像刚以那个牙科医师的例子好了，
对，
他在那个当中，这个室内的甲醛浓度超高6倍哦，
对，
所以他那个味道，他是不是已经闻不太出来？但是它是存在的，
是因为它空间大。牙科诊所空间大，然后呢，它这样子平均溢散在里面的时候，因为柜子体积很小嘛，我觉得伟华姐这边讲到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哦，其实这个话题要讲哦，真的1-2个小时我们都讲不完。你看哦，柜子为什么可以冲出这么明显的甲醛味跟 TVOC 味？因为它的柜体小，空间小，可是你看哦，在那个空间里面，它用了多少的密合板或塑合板，那个板材，所以你才会觉得我有这么明显的味道。可是你想象，当我空间很大，这样的板材假设它是平均分散在空间内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并不会有那么浓烈的这个味道，
是
它必须靠室内仪器检测之后才会发现。目前台湾有这样子的服务，在检测室内空气品质，有，我知道有人在做，
是，所以我们闻不到不代表
没有哦，
对不对？
对，是。所以呢，我们会建议说，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我们所谓的绿建材，
对
对，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为什么大家要去提倡这种东西？就是希望民众可以正视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那讲到绿建材的话，除了说你搬家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装潢啊，会有一些木做的家具啊，可是大家不要忽略，其实很多新成的家具里面哦，只要是木头的集合板，甚至像我们的密集板，就是所谓的系统柜，讲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系统柜它都是非常有可能有甲醛跟 TVOC 的存在，非常非常有可能。
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啊？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完之后，会不会自己会做一些的连结？我最近身体不好，是不是跟最近家里头有一些的新的一些家具进来，或者做了装潢有关系？其实不是造成恐慌，只是希望大家就是更谨慎一些。
对，
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健康上的一些的影响跟危害的东西，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对。没错，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刚刚讲说路上的汽车废气，OK， 好，那假设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配合个口罩的议题，好，假设呢，我今天是每天必须骑车的摩托车的通勤族的话，我就会比较建议您去戴含有活性炭的口罩，
是
因为活性炭的口罩，活性炭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吸附物质，它就可以吸附非常多在这些废气里面它所含有的一些挥发性有机物质 或者是甲醛类的东西，甚至甲苯，这些都是那活性炭可以吸附，那就会比你戴所谓一般的医用口罩效果来的更好一点。
哇，我们有些观念要翻转了。我本来以为说戴活性炭的就是吸附那些我们所谓的 PM2.5、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好多的
好多
的那些的不好物质
太多了。对，那但是活性炭有一个也是有它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体积当它吸附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缺乏吸附的效果，所以千万不要一个用了好久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每天这样子通勤的话，我们会建议假设在口罩充足，一天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性。
是，好像那个活性炭它是一个一个单包装，一拆封之后它的效用会递减嘛。
对，没错，
对不对？不要重复使用活性炭的一个部分。
是是，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或许在有一些女生啊常买的指甲油啊或者是说像是一些室内芳香剂，那当然我们就会建议说请尽量慎选这一类的东西啦。假设说在指甲油的部分来讲，不要去买过度廉价的指甲油因为里面其实你也知道我是没有擦指甲油的习惯的，
我也没有。
对，你这个如果你有，你应该有去闻过人家指甲油瓶一打开，哇，那个
它有一种味道
好重哦。
那是不是塑胶味？我不知道
其实那个里面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甲醛的味道。对，所以我们就建议说过度廉价，你发现那个刺鼻味太重的指甲油剂真的就不要买啦。
是，
那你说室内芳香，我觉得说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种植一些花或者是说精油可能相对比较纯的一个扩香的作用。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那刚刚在食品上来讲，请不要去买过度有点漂白的那个颜色，
有可能含甲醛
没错。那你说衣物的话我们就还好对，我们刚刚忘了讲一个特色甲醛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是它有两大特性我觉得还不错。第一个，它会溶在水里。对，第二个就是它会挥发。所以呢我们先讲第一个溶在水里这个特性。所以民众买了新衣服之后先过水洗一洗它就可以去除甲醛。因为衣料上残留的甲醛就会溶在水里被带掉。
它需要大量的水吗？
其实正常的洗衣机的水量其实就相当够了。对，甚至是你浸泡之后，然后如果说有些衣物比较怕伤害的话浸泡之后然后再阴晾起来就可以了。那刚刚还有讲第二个特性，它会挥发嘛。
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绝大的重点，假设您的新家装潢或买了新家具的话请尽量维持良好的室内通风，这个是对付甲醛最最最好的方法。
空气要给它流通。
对，空气流通，一旦流通呢挥发的甲醛会非常容易的在空气中慢慢的就被带动掉逸散掉，所以良好的通风是解决甲醛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
是，对。不过明媛你提到它大概要3到15年要完全挥发，这时间很长
很长。对，那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在家的时候嘛假设你良好通风当然可以加速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一个代谢。那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譬如说去除甲醛类的产品我觉得民众可能也是要慎选因为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假设我可以从源头就减少这样的家具或建材使用到高甲醛的物品，我觉得那个是最根本的
对
对不 对, 对，我从源头就阻断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可能在我们未来走向绿建材的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努力，因为或许绿建材的产品目前有，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价格相对高昂那我觉得在民众不是那么可亲近性下，民众或许有可能因为价格就妥协了自己的健康。
对，
那我真的觉得或许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像有一个那个非常高贵不高贵没有高贵不贵，高贵也很贵那个英国的品牌专门跟风有关的什么吸尘器吹风机那个 D 开头的那个品牌它也有出了一个甲醛的分解的，我后来研究仔细研究一下它的
原理，有
效果吗？还真有效果对，它用了一个最我们讲最 practical 就是最实际而且有效的方式在分解甲醛那其实市面上还有一些除甲醛的喷剂或什么如果你只是买了 新的家具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加上去喷一喷，一段时间就喷哦。
嗯，
因为它一段时间那个整个使用的跟甲醛结合的那个去甲醛剂被结合完毕之后，你就必须再补一些新的，不断的一直补一些新的。
嗯，
那我刚刚讲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风嘛。
嗯，
或许新买的衣柜、柜子、抽屉，我人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拉开，让它在空气流动下通风，那也可以加速甲醛的逸散。
是，欸，明佑，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哈，我们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但是我还有一个很想问，就是因为刚刚说它有两个甲醛虽然不好，但是有两个很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通风嘛，
对，
在它溶于水，
对，
好，如果家具，
对，
我用水去做擦拭，
是
反复的擦拭，
是
会不会让甲醛这个挥发的更快？
其实伟华姐讲的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哦。我们哦，甲醛其实它很讨厌，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藏在物品的表面。像举例来讲，我讲沙发好了，不管皮沙发、布沙发，假设它有甲醛，您知道它其实藏在哪里吗？
深处吗？
是，它藏在最深处，它藏在你坐沙发的骨架的木材上。
哦，
对，因为那些木材哦，大部分哦，你民众应该有看过，你的家具不可能是薄薄一片木材，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柜体来讲，这个桌面，它其实是很多片木材，再去加上胶，木材木材之间这样不断粘合起来。你知道甲醛其实就是躲在那一些胶跟木材做防腐的一个处理上，它会用把木材啊或脚料去浸泡甲醛，然后呢让它比较不容易有虫蛀，因为我们台湾潮湿闷热容易长虫，所以那些木蠹虫不容易躲在里面，那那个胶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 TVOC 或者是甲醛的成分，所以其实它是躲在我们最骨架的那个地方，以沙发来说，所以它必须要靠时间慢慢慢慢的把它挥发代谢掉。
是，所以如果在建材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绿建材的话，
是，对，
好，那我们就只能够让它保持通风，
是，
好，那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可以健康，不要受到一些的影响，
影响跟危害，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选择啦。 对，
对
不对？
因为你想我们都讲家，甜蜜的家，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家给我们这样的负担，那我们其实刚刚伟华姐也提到一个很好的点，衣柜会有这种味道，为什么在空间没有，所以我们还要讲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量体，假设呢你也想要远离甲醛，甚至是甲醛对宝宝的危害的话，请不要使用过多的木作材料，这也是很根本的一个，
木质的材料比较多甲醛会挥发物质，
非常容易，对，非常容易，而且它的木板就分了好多等级，当然我们很难今天一一详说，但是你会发现甲醛不但牵涉到它的甲醛本身的量，它也牵涉到空间的量体，譬如说我空间大，可是呢空间大如何，如果你的甲醛啊，假设我这个家具是高甲醛，但是我却整个大空间只有这一个高浓度的甲醛，它其实整体的浓度还是会下降，
是，
可是如果我空间很小，我甲醛不要超标，即使只是在中间，但是你看到的甲醛、闻到的甲醛的量，它还是因为这个体积小的问题，它浓度又会上升，
是，
所以这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是，所以明媛药师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我们选购东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含不含甲醛，
对，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药品上也提到说要注意标示，
是，
好，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个物品使用上也要注意一下标示啦，
没错没错，
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
好可惜哦，这话题可以讲很久，
对，我还有好多想问哦，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好了，
好，没问题，
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明媛药师的分享，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明媛，
谢谢，谢谢伟华姐。